那我要爱人，我知道我爱神，但是我爱不出来怎么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常常我们看到圣经里面 教导我们要去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心里也认同，但是我们就觉得我们好像力不从心，我们想去做但是做不到。所以呢，我们常常就在这种各种的一些规条当中告诉自己，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不可以欺骗，我不可以怎么样，有各种东西。而当我们做不到了以后，我们就会心里面有很多的自责，我怎么会做不到呢？我已经这么久的基督徒了，我为什么做不到呢？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就碰到一些这个同学的家长，不知道怎么讲到的，会讲到说，哦，你是基督徒啊，啊，有信仰很好，有信仰的孩子不会变坏。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话哈，类似这种，或者这种类似的观念。我们常常认为说，一个信仰会让我们能够纠正我们，能够规范我们。然后呢，这里面其实实际上来讲，对某些人而言，他根本也不在乎是哪一个信仰。实际上佛教也他也叫人行好，伊斯兰教也叫人行好，按照他们的规范来看，他们也是叫人家行好，我们也是叫我们行好。但重点是在于说，我们怎么行出来这个好。大家很正，但是很多人都知道，我是成长在一个家教比较严格的一个家里面，从小就在规范当中长大，包括几点钟回家，几点钟睡觉，几点钟干嘛，回到家做什么。然后我以前最怕就是放暑假放寒假，人家放暑假放寒假就要开始准备玩，我放暑假放寒假的前一天，我爸就说，做出你的暑假规划来，你要读多少书，你要做多少事啊，然后呢，我小学一年级就在背古文观止，小学一年级啊，我不是在讲说这个高中一年级，我小学一年级在背。那个东西对我有没有用？其实也有点用，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出师表、澄清表、记十二郎文等等等等，所以我都在这种规范当中在过日子。所以有一天突然读到圣经讲说，你们的这个耶稣基督是释放了你，让你得以自由。然后我心想，我没有自由啊，我做基督徒也做了这么多年，我不自由啊，我总觉得读了圣经都是叫我做各种的事情，你要这样子，你要那样子，你要这样子。然后想说，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宗教改革之后有五个唯一唯独，我不知道大家应该知道哈。我们在这个讲台上面，我们不去讲一些神学的东西，但是我们就回归到一些真正的基要的真理是什么东西。它那五个唯独是：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上帝的荣耀。所以对我们而言，我们真正在追求的是这五个唯独。圣经是我们为基督徒唯一的生命的根据，圣经里面圣经所说的是无误的，是教导与 教导督责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那是圣经。我们生活的一切的规范我们都回到圣经当中。然后唯独信心，信心不是相信有神，信心是去信靠神。实际上在圣经里面，我们很多的书信里面，不止保罗在讲信心，雅各也讲信心，这个彼得也讲信心。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他就讲到说，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什么意思？你有信心就会有信心所产生出来的德行，有了德行要有知识，有了知识要有节制。所以告诉我们，信心是我们在我们整个的基督教信仰当中一个非常根本的东西，只不过我们很少去想到这个信心跟我的行为有什么关系。但是信心是当你信得过，比方说我们信得过神，你会不会担忧？如果我相信今天神是保守我的，这里面有一个诀窍哈，不是说我信神，神就保守我一路平安。就像今天所唱的，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我们每一个人每天所遇到的东西是一样的，好人歹人，我们碰到的风浪，我们碰到的生活当中的一些考验，不见得我们就比别人少一点。然后我们遇到的好事，不见得都比那些不信的人更多一点，不见得。但是重点是在于说，我们信靠他。讲一下我这次去罗马之前的一个心路历程，那段路程其实对我而言是蛮煎熬的。我们是7月7号出发去罗马，7月7号之前，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打开电视都在讲什么，各种的飞机 cancellation delay， 对不对？然后呢，每个机场都是 chaos， 然后呢，也有人在某个机场住了3个晚上排不到飞机。 那我们呢，是我们从这边从直飞到阿姆斯特丹，从阿姆斯特丹然后就直接转到这个罗马，然后下了飞机两个钟头之后，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门徒培训，所以基本上来讲不容任何的差错。那我那个时候呢，就心里面就纠结，我想万一如果被 delay 了，万一如果被 cancel 了，假设在 Amsterdam 那边被这个飞机接驳不上，那我去那干嘛？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KLM 那个航空公司又发了一个通知给我说，如果你要取消你的行程，我可以全额退费。我就心想，我天哪，他们连钱都不要了，那表示说那这个飞机的状况是很严重的。所以我就真的心里在想说，哎呀，可能这个有我没有我无所谓嘛，那我是不是就干脆把这个航程取消了，让他们及早做准备。我那时候心里面有没有想到我所信的是哪一位？那时候没有，我那时候想到的，我所看到的是这个环境，我所看到的眼见的事实是与我不利，我所看到的事实是这个对于我的行程，对于我后面的计划是有影响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然后也请很多人帮我为我们代祷。然后后来我到了最后一天，我突然想到了我的信心到哪去了。我的信心不是在于说神会保守路上一路的平安，不是保守接驳的顺利，而是在于说一切都在他的手中。如果今天我被 delay 了，那是他的心意；如果我今天参加不了了，那是他的心意。那我就在他的心意当中欢喜快乐。在这样子情况之下，你知道吗？我最后出发的时候，我心里就释然了，我就享受到那个自由了。下次你们也可以试试看，当你在为某些事情担忧的时候，为一些事情你想说，哎呀，这个事情怎么办，你就想到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们担忧也没有用，我们多思多想也没有用，这个东西他牵手就牵手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信得过神的预备，神的安排，那就可以就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们回到讲到说，在圣经里面初期教会的时候，很多人他们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特别是犹太教的人，信了耶稣之后，对他们而言，他们会觉得说，难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留下的宝血就够了吗？我就得赎了吗？我就得救了吗？我们过去所经历的，我从小生下来第八天要受割礼，我要去守这个都守节气，我要这个安息日，我要这个一年有五个节等等等等的东西，难道就不用了吗？我就不用去献祭了吗？然后他们那时候就在想，可能不够，我现在受了洗了，我现在成为基督徒了，我还是得去献祭，我还是得去做一些我过去习以为常该做的事情。这是在第一世纪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些事情造成很多的一些问题。因此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他在第四章的时候，他讲到说，过去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就算是我那时候身体不好，你们对我很好，就算叫你们把眼睛挖出来你都愿意，但是难道我现在把真理告诉你们就与你们成为敌人了吗？那他所说的真理是什么真理？他的真理就是唯独信心，你们只要靠着信心面对神就够了，不需要再去献祭，不需要再去做你过去的在规范当中去行的一切的事情。那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讲到说，我们不要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只要怎么样？只要把身体，只要把我们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这样就可以了。献出去是我们要做的事，而不是去做这个做这个做那个，不是给自己规范出各种各种的一些规条，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就看，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保罗既然这样子教人家，所以在那个时候他跟巴拿巴两个人他们在安提阿的教会，所以在那边我们就稍微看一下，在安提阿的时候他们有很多很多人信主，所以呢在那个时候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就听到了以后呢，他们就派人到这个犹太到这个安提阿去，然后呢他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所以对这些人是不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信主了，然后你告诉我说我不能得救。然后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然后呢接下来他就到了后面， 他说他们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以后，就开始有一些辩论，然后辩论了许久以后，有很多的犹太教的人说一定要叫他们受割礼，而且呢要遵行摩西的律法，不然不能算他们是得救的人。然后可是彼得站起来了，彼得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这里用了一个字叫做试探神。试探神是什么意思？就基本上你信不过神，是为什么要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彼得说了一句大实话，他说什么？他说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他负了没有？他负了。他负不负得起？负不起。他说为什么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基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所以彼得说出这个话以后，接着雅各就站起来，他也说不要把这样子的一个负担，这个重担加在这些出信的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的身上。只要禁戒祭偶像，还祭偶像之物勒死的牲畜和血就够了，其他所有的摩西律法一概取消掉。这个对于在整个的信仰过程当中，对这些人而言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他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而且是主耶稣的恩 only， 如此而已。他说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然后呢，在这个之后就产生很多很多的一些后续的一些影响。那我们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就来看加拉太书。在加拉太那个地方，保罗他其实，我们先看这个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哈。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念今天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考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这宝贵的信息赐给我们，让我们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主你亲自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让我们真的是敞开我们的心扉，预备好我们的心，把主你自己的话能够完完全全的领受进来，以至于让我们每天的生活能够在基督里得到那丰盛的自由，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成为主你自己那美好的见证。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啊，请坐。所以在这个加拉太书这个加拉太书里面，前面第一章跟第二章，保罗他是用他自己个人的生活的见证来见证说基督里的自由让他得到释放。然后呢，他在前面第二章第三第四节时候说，但与我同去的提多是希腊人，我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 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言下之意，有人私下窥探说，你嘴巴说的是一套，你说不需要受隔离，不需要去守律法，那我倒看看你是不是去做这些事，是不是偷偷摸摸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也这句话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当中人是会来看我们的，是会从我们的身上看看基督徒到底是不是言行合一，是不是里外一致，还是说一套做一套。所以他这个地方讲，他说那后面他讲说我连一刻也没有容他们。那第三章第四章他就用到旧约的一些规，旧约的一些经文，他去证明，讲到说夏甲是这个夏甲是这个为奴的，然后呢这个撒拉是为自主的，自主妇人跟为奴妇人所生下来的他们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但是他里面有讲到加拉太书三章二到三节，他说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事，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无知吗？实际上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他所用的字眼其实是相当的这个猛烈的，因为他看到这些加拉太人他们已经信了主了，但是受的就他们的生活还是各种的捆绑，所以他说你们还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既靠圣灵入门，还靠行为，还靠你的这个行动行为来成全吗？言下之意，你们不需要了。所以呢，我们就看今天的经文，在第一节五章到了第五章开始，他到了第五章第六章加拉太书，他开始把这个圣灵介绍进来，把这个圣灵，他说我们是要在圣灵的带领当中去过我们得自由的一个基督里的人生，而不是在我们的行为当中自己去规范自己。我刚刚提到我自己本身是属于从小长到大就在规范当中长大，所以后来我自己在这个我的这个跟随神的道路当中，就是好像今天也像今天这个诗歌一样，神所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与你的神同行。我心里在想什么？我要行公义，我要好怜悯，我要与我的神同行。可是怎么行？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而且每一次看到我自己公不公义，我横看竖看我就不是一个公义的人。我每次没有的时候会欺骗老婆啊，当然不是那种欺骗啊，就是有些小一些不大的事的时候会骗骗人或怎么样。我怎么横看竖看我就不是一个公义的人？但是他在这里面他讲什么？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是我们已经得到释放了。基督释放了我们，他怎么释放的？在加拉太书前面讲到，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这我刚刚已经看过了，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然后呢，他说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哦，这个我是应该刚刚打出来的， Never mind。所以这个地方叫您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基督释放了我们，他怎么释放我们？在加拉太书前面第四章的时候，他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把耶稣基督生在律法之下，也就是说耶稣在律法的规范当中过了他前面的三十年的生活，然后呢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因为他也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他是一个无罪的无瑕无疵的，所以他能够成为我们的挽回祭，然后蒙神所悦纳。所以他说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所以基督释放了我们，是把我们从律法的捆绑当中，从罪和死的这个权势当中赎了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再一样，我们过去是奴仆的，我们是不得不去做一些事情是我自己不愿意的。我相信在座每一个人都会阿们。如果我问到说你们是不是有一些东西你一直想对付不了的，我们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我就会 看到一些人比我好，我会嫉妒，我看到一些人比我做得好，我就觉得羡慕， 或者在各种的事情，就会引发我心内心的一些挣扎，一些纠结在那个地方。但是我改不掉。我过去也曾经在讲到说，我只要上了车，那个王长老瞬间就变成是个姓王的。要看到别人开车，这个不对，那个不好，他超我的车，他截我的道，他按我的喇叭，他对我跟我屁股跟得太紧，我马上火冒三丈。但是我后来怎么变的？我后来想说，我已经是被耶稣基督释放的人，我还要需要为这种事情纠结吗？我还要陷入在这样子的愤怒、这种的罪当中吗？然后每次我跟神认罪祷告，我每一次我就这样能够走出来。然后久而久之，我现在基本上我不敢说是完全没有问题，但是越来越少出问题。所以他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然后呢，接下来他说，叫我们得以自由，赎出来。过去赎出来，过去是受捆绑的，赎出来以后我们就得自由了。他说，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言下之意，如果我们 不小心，如果我们站立没有站立的稳，我们会不小心就把自己又放回到了奴仆的恶当中去，我们又会回到罪的捆绑当中，我们又会不由自主的在律法当中来规范自己，我要这样，我要这样，我不可以那样子。我们从每天都有很多这种。然后呢，我保罗告诉你们，这地方他在原文当中其实不仅仅是我保罗告诉你，他说看啊，我保罗告诉你们，言下之意他后面所要说出来的话是很严苛的，是很严重的。所以第二节到第三节，第一节讲明了，阐明了一个真理，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这是一个真理。第二节到第五节到第六节，实际上他告诉我们说，你如果不站立的稳，你如果不认清楚这个事实，会有些什么样的后果。他说，所以这个问题，这个不认清真理的后果是严重的。他说，看啊，我保罗告诉你们，告诉你们什么？他说，若受割礼怎么样，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无益是什么？ No benefit。 基督就与你们无益，表示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虽然你是一基督徒，但是你的所言所行并不是被基督，他在基督里释放了你所希望达到的结果。他说，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如果我们不认识真理，不知道我们是被基督所释放了的人，我们是自由了的人，我们第一个问题碰到的就是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然后呢，他这边讲到若受割礼，那割礼在割礼跟律法在后面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是可以互换的，因为割礼是律法众多律法当中的其中一部分。所以他说，若受割礼，言下之意你在受律法。那这个律法，我们从一个狭义的角度来讲，是摩西在西乃山上面所领受的那个律法。可以，但是从一个广义的角度来讲呢，也可以再讲到说，我们给自己所设定的种种种种的规范，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不要这个。所以他说，基督就与你无益。第三节，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这里讲到凡受割礼的人，就是那些已经信了主的人，那些外邦人，包括像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信了主之后，我左思右想，不对，看看圣经说，哎呀，你们这生下来第八天要受割礼，然后这好像这神说的，那我是不是应该去受割礼呢？我们忘掉耶稣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然后跑去受了割礼。他说，我在指着凡受割礼，凡这些要在律法的规范当中去受割礼的，在律法的规范当中去过日子的人，确实的说，说什么呢？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什么叫做行全律法？在雅各书里面有一段经文，他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律法是一个整体，它是一个整体，所以呢，你只要犯了一个，你就是一个犯律法的人。所以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能力当中，自己的本事里面有一个，我们有这个特性。比方说像我对于守时我是非常遵守的， 所以我很守时，我也会要求别人守时，但是我忘掉一件事情，我可能是会欺骗的。那如果我欺骗，我是不是仍然是一个不守律法的人？我们常常都在我们自己能做到的地方要求自己，要求别人，然后要求到最后觉得，你看我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多好。但是他这里讲说，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犯律法。所以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我在指着那些想要 在这个行为规范当中让自己成为完全的人的这种人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因为你是不可能行权的。然后呢，你们这样靠律法称义的，靠律法称义的是什么？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所以刚刚讲到第一件事情是说，基督就与你们无义了。如果说我们不认识这个真理，仍然在行为规范当中要求自己这个这个那个，然后呢做不到就自责就内疚，然后呢做得到就 自高自满，然后觉得你看我做得多好。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呢，他说如果不认识这个事实的人，他是说什么？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你每天就会在自己的，哎，我这个还没有做到，哎，这个还没做到，这个没有做好，就在自己不断的规范当中，不断的自责当中，一直一直的在这样子过下去。你想想看，这样的人有自由吗？永远觉得自己做的不好的人，你觉得他会有自由吗？我相信是不会，没有的。然后又讲了第三条，第三条是什么？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靠律法称义是要在规范当中让自己成为一个完全的人的这种人，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从恩典中坠落意思是什么？你 跟这个恩典当中也没有关系的。就好像在罗马书里面有讲到说，我们现在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而你们如果从恩典中坠落的话，你又回到了律法的约束当中，把自己变成是一个受约束的这么一个人。然后还没完，他说我们靠着圣灵，然后呢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好，所以他说我们靠着圣灵，靠着，我们一直在讲的，在圣经里面看到靠着不是去依靠，不是去把我的重量压在什么这样什么上面。我们靠着圣灵是我们在圣灵的里面，在圣灵的引导里面，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到了加拉太书第五章，他把圣灵的功效带进来。他说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在我们的信心里面等候所盼望的义。这里面这个重点在那个字在什么？在等候。他没有说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努力的去获得所盼望的义，我们去尽力的去做，去得到那所盼望的义。他说我们等候。这个等候，我们常常在我们的这个沟通当中，我们也常常在讲说我们要等候神。那很多人就会讲说，难道就等候吗？啥事不做吗？但是这个东西在后面会稍微有一点提醒，就是说我们这个等候不是一个这个闲散的等候，等候是积极的一个等候，是一个警醒的等候。我们的等候不是说我就啥事不管了，我得救了，我受了洗了，从今以后就没有我的事儿。这个等候更多的是你要警醒等候。警醒什么？警醒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等候所盼望的义，那言下之意，我们得的义没有？还没有。因为所盼望的义，我们在等候所盼望的义。是的，很多人讲说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是称义的，我们不义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看我们为义，我们不是义的，所以他才说我们要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有一天我们有在见神的那一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个我们的这个新人跟我们的肉体是脱离的时候，我们会有个新的身体给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真正成义了。所盼望的义，等候所盼望的义，是有一天我们能够成为义，不再是称义而已。我们现在是称义，我们不义，但是神称我们为义。但是有一天我们会真正得到一个成义的身份，那个时候是我们的身体得赎的时候。所以这里讲的是什么？刚刚讲第一个，基督与你们无义了。第二个讲到这个欠着行权律法的债，然后呢同时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然后这里讲到是什么？这里讲到说你是等不到你所盼望的义的。然后最后到第六节，他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 在基督耶稣里，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一再重复的一个句子啊，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里，在主里，在救主耶稣基督里，那个意思是什么？是我们跟基督是同步的，我们是在他里面的。你想想看，有没有说我们有时候在讲说，哎呀，我好想在这个我们小孩子最高兴的是回到母亲怀抱里面，是在母亲里面，在他的里面。然后呢，这里面有隐含什么？我们信靠神，信靠耶稣，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他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这句话是不是对这些加拉太人那些寻找去想方设法说，哎，我还再回去行个割礼吧，那让我能够更完全一点人，是不是给他一个大巴掌？他说全无功效。实际上他在这个加拉太书这个第六章的时候，他其实我看这个有没有出来，你看在第六章的时候他也有讲到说，受割礼不受割礼没有什么任何的意义。他说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记不记得我刚刚讲说那五个唯独，第二个唯独就是唯独信心，第一个是唯独圣经，第二个是唯独信心。所以他说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凭着信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靠着圣灵在基督耶稣里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所以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这个唯独的意思呢，除此之外别的都不重要，都没有那么重要。受不受割礼根本不是一回事才有功效。然后他讲完这些东西，所以前面第五节到第六节，第二节到第六节讲的是说，如果你们不是在真正认识真理的情况之下，你们会有这些谬误，你们会有这样的一些结果，你们会从恩典中坠落了。然后呢，他到了第七节以后话锋一转，他就转到什么人？他就转到那些散播这种信息的人，说你必须要这个基督的恩典是不够的，你必须要努力的去做好，你必须要这个。那他就讲到这些人，所以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是讲到那些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他讲到第七节，他就讲到说，他说你们向来跑得好。保罗很喜欢用跑这个在运动场上这个东西来做比喻，我觉得他这个很好，因为你们向来跑得好，你要跑到终点那才叫做跑得好，你跑一半不跑了，你跑一半跑不下去了，那都不算做跑得好。他说你们向来跑得好，在过去这段时间你们都跑得很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所以这个时候就 point 到那些拦阻他们让他们不顺从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是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这是真理。那为什么他讲说叫你们不顺从真理，你们向来都跑得很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然后他接着讲说，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招你们的是谁？是神，对不对？招这些加拉太人的是神招的。他说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言下之意，那个劝导，这个劝导是出于，既然不是出于招你们的，那你需不需要去听信他？需不需要去受他的影响？完全不需要，对不对？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的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这里在讲什么？面教，这个面教不是在讲我们的那个校粉啊，这个教是老面，对不对？那我们大家当中这个做面食的人都知道，做那个发面的时候，你要揉一团新面，然后把老面和进去，然后呢再揉，然后到最后呢这一团面就发起来。所以教它在圣经里面当中的意思，有的时候是直接讲的是一个恶，它是会对人有影响的。但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它也是在告诉我们说，教是对全团是会有影响的。就比方说像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他有一些经常在散播的一些不好的信息或者呢，他会对别人有一些影响。所以他说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出来，言下之意在讲那个谁，那个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的人，他们所散播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导，这样的教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而是他们的所发出来的这些信息是让全团所有的人都受到这样的影响，然后他们的每一个人或者说部分的人就会从恩典中坠落了，就会让基督的恩与他们无效了。所以他说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 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所以在这里他是公然的去这个 condemn、啊、就是、指责那个散布这样子信息的人，散布这样子信息的人无论是谁，不管他是谁。实际上这里面其实我相信言下之意，你想想看，什么样的人才能对人家有影响？很有可能是在他们加拉太教会当中是带领的，可能是做一些 是一些比较 有影响力的这些人。他说无论是谁，这个无论是谁就是我不管他是谁，我不管他今天是什么样的身份，他可能在教会是长老的，他说但是他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直接对这样的一个人他有他的一个讨伐吧。然后十一节，弟兄们，每当保罗讲到弟兄们的时候，带出来两件事情。第一个，这些人跟他是有关系的，这些人是在主里面，都是一同在主里面做弟兄的。第二个呢，这些人是他心里面所记挂的。我们常常也在我们的谈话当中也是，哎，这个老哥啊，老弟啊，当我们用这种兄啊、弟啊、老姐啊，这个也就是代表说我们关系是近的，你是我心中的记挂。他说弟兄们啊，我若仍旧传割礼，他讲说我若仍旧传割礼，表示说他现在有没有传割礼，他没有，对不对？仍旧是表示之前有，现在没有。然后呢，他说我若仍旧传割礼，那他之前什么时候传过呢？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地方，他说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那保罗是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子？他说不需要再行割礼了，但是呢，他看到这个提摩太就给他行了割礼了。那这里面是不是有好像有点冲突，对不对？那这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因为他刚才讲到，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是个外邦人。但是保罗在此时此刻，他对提摩太的一个这个计划是什么？他说保罗要带他同去。保罗在这个时候是他刚刚开始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的目的是什么？他本来的目的是要回到他第一次旅行布道的各个点，到那些教会当中去兼顾弟兄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怎么去兼顾弟兄？他可能会进到，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就知道，他到 每到一个点他就到了，进了犹太人的会堂。如果今天有一个外邦人没有受洗，他进不进得了我这个犹太人会堂？那进不了的。所以他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他做了这样一个事情，他要带这个提摩太去。他说那些地方的人都称赞他，表示这个人他是一个真的从心里面是一个信主的人。他带他出去，带他一起来宣教，一起去传福音。然后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他说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因此保罗行过割礼，而且是在他这个得救之后做的事情。然后他说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表示他后面所受的很多的逼迫，因为他不再传割礼，因为他不再传这个守律法。他说你们不用再守律法，当然他不是这么说的，他的重点是在于说，你已经是一个都被耶稣基督释放了的人，你为什么要重新回去受奴仆的恶辖制呢？你是不需要的。他说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他说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你们看到这个话，保罗说十字架有讨厌的地方，他怎么敢？好大的胆子，你怎么敢说这个话？但是我们可以想到，在圣经里面不止一个地方，包括在哥林多前书，他说我到你们那里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对他而言，救恩本身就是十字架，没有别的。但是救恩的十字架里面包含了什么？包含的是说你们不需要再行律法，你已经被律法，你已经被从律法当中被释放出来，不要再回去了。如果他的言，你看他如果他讲说我如果仍旧传割礼，我如果仍旧传人要行律法，我就不会受逼迫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十字架很好传的， 十字架很好传，没什么不好传的。他受那么多的逼迫，因为他保罗他为他受了很多的逼迫，其实很大的一个部分都是他在讲，第一他在传弥赛亚，这个弥赛亚那个被你们钉死在十字架的那一位是弥赛亚，是摩西所说的那一位，那个先知像他的那位先知，我们上礼拜五才，这个不是上礼拜五，礼拜五 才查过这个，他们在传的是说那一位先知叫像摩西的那位先知被钉死在十字架了，对犹太人而言这是不可以接受的，弥赛亚是我们的救世主，他怎么可能是会被钉死在十字架，钉死在十字架上呢？所以这个是他 被人家逼迫的。第二个就是他说你们不需要再走在律法当中了，你不需要再去在这个律法的这个捆绑当中过日子，所以他说那十字如果若是这样，我如果继续去传这个律法，我继续去这个说你们受了洗没有关系，你继续去献祭，你继续去 守节气，他说那十字架就很好传了，就没有什么可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什么可说不出口的地方了。他说什么？然后那十字架就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这里讲到说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搅乱你们的人是不是就前面讲说有谁拦阻你们让你们不行真理呢？就是讲这些人，他说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意思是说你就干脆把自己割绝了，就是说把你自己从恩典当中隔开了，做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不信的人算了。所以这里面是他在对那些人，你想想看保罗在这个时候对那些人真的是深恶痛绝。这个其实在我们的，在我们自己，我不知道你们当中啊，当我们去传福音给别人，看着眼看着人家在这个接受福音，生命得到一些造就，然后后来突然之间他好像又不来了，他或者又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了，你会觉得心很心痛。然后如果知道说啊、哦，因为他又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对于他去做的那个什么样子的事情，或者引诱他去做的那些什么事情的那个人，我们会不会觉得说那可恶啊，真是可恶啊。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他是发怒了，他是发易怒了，他说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让他彻头彻尾的做一个不信的人。然后接下来十二节讲完了以后，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只要等候所盼望的义就好了，什么事都不用做了。但是后面就告诉我们，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既有一些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同时我们又能够活出基督的见证来，我们有一个好的生命给人家看，我们是一个不一样的人，怎么过呢？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这个是我相信 每个人都心里在想的。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这个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三十二节，我相信很多人都在讲这个，对不对？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真理是让我们得以自由的。但是他说：“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但是呢，他说什么？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啊？对不起，这个自由有没有规范？这个自由其实是有规范的。”在我们常常有时候在外面，人家讲说：“哎，那个王老师啊，我们可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可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可不可以是不是一个律法？是不是在他们心里面当中有一些律法在那个地方，以至于他说不可以？有的人讲说：“我可不可以看电影？”在老一派的人，老一辈的基督徒里面，其实看电影是不可以的。他们会有一些很多的一些规范，看电影那些东西是世俗的，那不要说 PG-13 了。那根本是看电影本身就是不对的，是邪恶的。我可不可以打个麻将？我可不可以去做些什么事情？很多经常会被人家问这些问题。但是原则是什么？基督里的自由没有原则吗？有原则，凡事我都可行，凡事都是我很多事都可以去做的，但不都有益处。因此言下之意，有没有益处是一个平衡的标，是一个评估的标准。我有没有益处？这个益处不是好处，益处好处是你可以摸得到看得到的，我今天中奖了，我今天干了什么了。但益处呢，在圣经里面讲的益处是与神的圣洁有份的，是让我的生命更加的成熟，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杂质更加的去除掉的。所以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有益处我就去做，没有益处就别做。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它的辖制。什么是辖制？我做了以后，我就不由自主的还要想去做，我不由自主的还想去做。 那所有的带引头的东西，我们可以在基督徒里面，在做基督里面，在当然这里面凡事不包含那些作奸犯科违法的事，是这个里面是讲的一般性的一些行为上的东西。我们可不可以打游戏机？可以啊。我们可不可以看电视？现在大家手机都很方便。那个我们常常看到有人在这个，以前在这个我去日本看到人家都是拿一个，日本人很喜欢用把那个大这个我们这种大尺寸的书变成小本的书，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都喜欢看那个小本小本的书，或者读书。在日本，每次一去都那个。现在你上了地铁，上了公交，都在干嘛？都在这，对不对？所以我们会不会看电视？会不会去看追一个剧？可能会，但是你会不会受他的辖制？如果你知道你会受他的辖制 ，Don't do it， 不要去做它。因为他说你当你受了辖制以后，你就会不由自主的，你就哎睡觉也要想看看他，上厕所也想看看他，你想干什么时候要动。所以受到辖制的事情不要去做。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规范？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造就人这个时候是已经把对自身的影响的这样子的一个考量，把它延伸到了对人的影响。我现在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对人有造就的？我是不是能够帮助到别人的？不仅仅是对我自己有没有益处，更多的是我能不能帮助到别人。所以蒙召是要得自由，自由是有规范的自由，不是完完全全任意而为，随心所欲，没有人管辖的自由。他说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怎么样当做放纵情欲的机会。那么情欲是什么呢？情欲我们在这个后面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讲的什么？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显而易见什么？你都不需要说的，你看就知道这个人在情欲当中。你看到夫妻两个人从这个教会走进来，两个人各谁也不理谁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在情欲当中？我们在教会看到过这种人没有？应该是看到过，对不对？一个走前面，一个走后面，然后走进来了，然后呢，两个人都点那个，他是不是在情欲当中？显而易见的，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这个就如是表示什么？他后面所列出来的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 list， 这只是一个提出一些 sample。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表示还没讲完。那这里面很多东西，我们可能第一个感觉可能跟我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会不会有仇恨？会不会有争竞？你看到别人比你好，你就说“彼可取而代也”，对不对？我可以做的比他更好。然后呢，我们会不会有恼怒？当别人跟讲了几句话不合你的意的时候，你会不会对人有恼怒？然后你会不会有异端？会不会有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我们会不会想说，糟糕了，我刚刚才跟老婆吵架，我不能承受神的国？这里面讲的是说，行这样事的人，也就是说，你如果有一个人，他每天都在纷争当中，每天都在异端当中的人，所以这个讲到就是结党的人，表示结党是他的一个特性。一想到这个人，就是哦，那个结党的人啊，所以是这如果是长时间的、久久的，在他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当中不肯出来的这种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回到刚刚那段经文，他说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个是什么？我们自由了，但是不要去做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总要用爱心服侍。他刚刚前面不是在讲吗？他说这个第六节的时候，他讲到说，原来基督里，在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他现在讲到说，在爱心中互相服侍，在爱里面。那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那边有讲到说，我们知道第九章那边讲到什么，就讲到自由。事实上哥林多前书第七八九那边都是在从一个自由的当中，保罗他知道他是个自由的人，但是他这一讲什么？我虽是自由的，什么是自由的？无人辖管，没有人管我。但是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这里讲到的是甘心，我愿意去做众人的仆人，那是不是又在某种程度来讲不自由了呢？ 他说有个原因，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这段我把它念下来，目的是什么？就是你要多得人，那你要因着这个人他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然后呢你可以跟可以去服侍到他。你要去服侍到他，你必须要对他有个认识，对他有个了解，你才能服侍到他。所以他说做了众人的仆人。我们在座当中还有我们教会这几年一直都在讲到我们要传福音，但是传福音不是在我自己做的好的情况之下说你这个做的不好你来信主，不是说你这个东西你来了以后你家里面这个就兄友弟恭啊，这个夫妻和谐，不是的，你是从自己改变起的。所以他说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言下之意是什么？他自己是可以在律法之下，是他要为要多得人的情况之下。所以从这里看来的话，然后呢，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爱人如己是什么？罗马书那边有讲到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独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这句话我以前在念的时候，我觉得真是写得好，真是写得好。什么叫做爱？爱就是常以为亏欠，你永远觉得你给不够，我给了你这么多，我为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在正常情况会觉得说你难道不感谢我吗？但是在一个爱的那个基础之下的时候，我为你做这么多这个东西，我觉得我还不够，我还想到再为你多做一点点。所以他说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有人问，有一个律法师问耶稣说，这个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然后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那爱人如己怎么就完全了律法呢？他这边讲到说，不可向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样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对跟你的你所恼怒的对象，你如果心里面是有爱的，你知道他是你的弟兄，你会不会去杀他？你会不会去恼怒他？然后呢，如果这个东西属于一个人，然后你跟这个人之间你是有爱的关系的存在，你会不会去把他的东西偷过来变成这个你自己所有的？你会不会去贪婪觊觎人家的东西？这些都在他说这些东西，他说会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言下之意，如果你爱人像爱自己一样，那我就不会去加害，让一些不好的事情去加诸在别人的身上。所以这句话他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然后接下来他讲什么？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圣经里面常常讲到这个谨慎，谨慎不是要我什么这个随时随地怎么样，而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会需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样的去注意到，要提醒到自己，我是一个已经被基督释放了的人，我要想到我是什么样的人。他说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所以从到了这个我今天只有讲到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然后到这个时候后面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已经讲到了我们要在这个圣灵的带领之下。他说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有爱心服侍。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说，那我怎么样才能做好呢？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有基督里的自由？在自由的情况，这个自由不是为所欲为，刚刚一直在说这个自由是什么，我可以自自在在的完成了律法的规范，但是我不是在规范的当中去做出来的这些事情。所以就好像是在这个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讲到的，他讲到说什么？罗马书第七章他讲到说，我们已经从捆我们的律法当中被释放出来，叫我们服侍神，不用新不再用遗文的旧样，乃用新人的新样。遗文的旧样就是有什么规条我照规条做，要么做得到要么做不到，做不到算了，那我怎么办？那我就自责，我就内疚。但是呢，新人的新样是什么？那个样子是说我心里面愿意去做， 我想到的不再是说我要不要去读圣经，而是说圣经是对我有益的，圣经是对我在生活当中是我的人生的规范，圣经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我就不会得罪你。所以我是愿意去读的，我每一次读圣经我心里就得平安，就得喜乐，我就很愿意去读。然后不是叫我去要去努力的去爱人，要去努力的爱神，你心里面不去想到说今天神对你的在你身上的恩典有多少，你做不出来的。所以到了第十六节的时候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顺着圣灵而行就是当圣灵给你有什么样的提醒的时候你就去做。那圣灵会带领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思想，或者什么样的一些规范呢，或者什么样的一些带领呢？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如果在圣灵的带领当中，我今天出门，然后呢今天正好有个车他就跟我半按喇叭了，我就对他很有意见，但是我一想到一准备要发怒的时候，我想到我是一个 被基督释放了的人，我想到我现在所做的事情是既不仁爱既又不喜乐又不和平 又不忍耐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就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所以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意思是说圣灵对你的提醒你就去做。我不知道你们当中会不会有一种感觉，顺着圣灵而行是吃亏的事情还是占便宜的事情？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顺着圣灵而行是吃亏的，因为那个时候顺着圣灵而行是要委屈自己去做我现在不想现在想做的事情。因为加拉太那边也讲了，圣灵是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既然我们是新人，你所愿意做的是什么呢？你所愿意做的是做的合神心意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做不出来。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这些。所以我们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然后后面讲什么，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就不是这一句话的一个关键，就顺着圣灵而行，你就不会去放纵肉体的情欲。按着规范按着规条过日子的人是不去放纵肉体的情欲，我努力的不去放纵肉体的情欲，我努力不做一个爱生气的人，我努力不去做一个嫉妒的人，我努力这个，我们都很努力，我相信在座每个人都很努力，我也说我以前很努力， 我真的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但是我努力错方向了。这句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你努力到顺着圣灵而行，当圣灵给你任何的提醒的时候，我就说圣灵的提醒对我是有益的，我就去做就是了。而当你在顺着圣灵而行，如果你的整个人是被圣灵所充满的时候，你会不会去行恶？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里讲说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所以往我们的努力的方向做一个改变，不要再去努力的 做一个好。所以其实在圣经里面其实有讲到说这个，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看在哪里，对不起，这个没有记下来。那我要说的呢就是说，我们常常在为什么我们会要去做一个好像是行律法的一个人呢？其实在这个加拉太书后面有提到，后面有提到他说这个，还是念一下好了。在加拉太书后面他说这个，我们为什么要去做一个行律法的人？首先可能表现出我是一个愿意为善的人，可其次呢表示说如果我做得好，我会 得别人的推崇。哎，你真是好厉害啊，你怎么可以做得到这样子的，你怎么这么有本事啊，你怎么可以说一年人家我一年读一遍圣经我都读不完，你怎么可以读八遍呢？我们是不是常常会觉得哎，好厉害啊。那有没有人这么很努力努力读圣经好不好？好。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努力读圣经是为了到年底说哎，有没有人今年读完一遍圣经举手，为了这样子的话，那这个目的是错的。我在最后想跟大家说一句，就是说我桂英他在讲说哎，唐你这两天好像准备的特别仔细，我说也不是特别仔细，是说我选择的经文选择的不能说错了。你看刚刚前面保罗说的，他这段话讲出来以后他是会得罪人的，所以当我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当保罗把真理讲出去给加拉太人听的时候，他就与他们为仇了。所以说那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其实是一段不好讲的经文，是一段很少人去讲的经文， 因为是叫我们怎么样子真正的能够享受基督里的自由。而这个真正的这个自由，千古以来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神学家有很多的辩论，有很多人讲说，哎，不对啊，雅各不是说因行为称义吗？但是雅各所说的行为称义是说，你说你有信心却没有行为，这样的信心对你有益处吗？然后呢，彼得说什么？彼得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德行是有好行为，所以不是说不要有好行为，重点在于你怎么样去让自己有好行为。所以不是让我们今天啥事不干，我就好，我就因信称义，我就没事了，我就轻松了，我就等着上天国了。不是，我们还是要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警醒，不是警醒如何去做，而是警醒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已经被耶稣基督拯救了，被释放了，我可以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这段宝贵的经文给我们，真的是不是一个容易的一段经文，但是我真的知道这段经文是释放的经文，是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得到，能够享受到在基督里的自由，不再受到罪恶的捆绑，不再受到自己做不好的那样子的一个自责内疚，让我们能够每天生活都在自由的，在一个自由平安的一个喜乐的一个生命当中。谢谢你，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门。